澳门弘法传佛音，慈悲人间观世音，离苦得乐烦恼断，修心学佛保平安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法师、各位嘉宾和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澳门，精进的学佛人能再次来到澳门弘法，首先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和来自世界各地佛友们的努力，殊胜因缘，让我们在新年之际为澳门和全世界的善男信女、有缘众生祈福。我们恭请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普贤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十方净虚空变法界一界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护持保佑我们，让我们今天祈福能够圆满成功。当今世界，人的价值观改变，压力增大，导致了很多人的忧郁症、自闭症和恐惧症。国际医疗专家指出，忧郁症已经是造成身体和心灵健康伤害最大的问题。长期的忧虑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，免疫系统被破坏，以致各种疾病的产生，包括传染病和癌症。全世界每天因为各种原因死亡人数是158,000人，每天因为忧郁症自杀死亡人数是近3,000人，一年是100万人。我们人因为精神的压抑想不通，烦恼、仇恨、嫉妒，每天挣扎在痛苦和死亡的边缘。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吵架，马上就会联想到死了算了。对自己的思维，我们现在根本控制不了，没有控制力。据媒体报道，在澳门2006年发生的179件自杀案当中，其中有72人死亡，一半是患有忧郁症的。在福建省安溪城乡镇南坪村一个水库，一对夫妻在那里发生争吵，吵架之后双双跳入水库，双双身亡，留下了一个5个月大的女儿。现代社会最想不通的就是，为什么被自己最爱的人逼死？忧郁症的病人经常会吵架，经常会想会说，经常说离婚吧，跟你过的猪狗不如的生活，你不配，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不跟你过了，都是跟了你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这就是忧郁成病，所以这些话不能说，说了就会影响婚姻。忧郁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病，修心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灵。人间的慈悲、原谅、包容别人、可怜别人、关爱别人、能够理解他人，都是治疗心理疾病的良方啊。人出生之后踏入世界，从一张白纸，在滚滚红尘当中学会了人间世故，学会了嫉妒、冷漠、明争暗斗，缺少慈悲心，跟自己的父母亲也过不去，没有孝心。所以学会慈悲，多一点爱，多一点关爱，多一点同情，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慈悲和关爱啊。我们生命短短几十年，每个人来到世界走一遭，等于在人间的蹉跎岁月借了一个躯壳，在人间用完了，一切都带不走，还要还给人间。在离开世界前，有的人把灵魂留在了世界上，有的人把灵魂超脱到了天上，而有的人却把灵魂带进了坟墓，带进了地狱。这就是六道轮回。其实佛告诉我们说，人活百岁，只有十年的清闲和安乐的时光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佛说人命无常，恍惚不久才寿百岁，或得不得，百岁之中夜卧除五十，为婴儿时除十岁，病时除十岁，忧虑家事和余事除三十岁，人生百岁才得十年乐耳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佛说人活在世界上，人命是无常的，在漫漫的岁月当中，最多活100岁左右，或得不得，就是你得到了又没有了。百岁之中，一个人睡觉用去了50年，在婴儿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用去了50年，生病在一个人生当中又用掉10年，忧虑家事和很多的烦恼事又除去20年。人生真正的快乐时光只有10年呐。所以光阴似箭，流年似水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时间，珍惜生命，好好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，有益于众生的人，要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这样你才能修到菩萨的境界啊。古代的庄子有个故事，说在烟雾弥漫的清晨，有一个人划船逆流而上，突然一艘小船直直地冲着他而下，他暴跳如雷，开始对着船怒骂和怒吼着，接着他发现撞上他的 竟是一艘空船。他摇摇头，气也消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人间，事情的本身不会造成我们的伤害，会伤害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。我们的念头如果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不好，你就不停地在伤害自己。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见有希望能解决，你念头一变，你的命运就在改变。所以我们良好的智慧，用良好的心态，用正能量来改变自己的念头，这个世界也会随着你一起转变。对转念的原因，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得通，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不通，在于包容。因为人看到弱势，内心就会生出怜悯和包容心。往怜悯和包容心的方向去想别人很苦，你就会变得很和善，你的气也会慢慢的消除。所以夫妻之间，父母亲之间，和孩子之间，和同事之间，多想别人好的，少想别人不好的，你的念头就会转换，你的气就会消了，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风和日丽。如果你天天往怨恨的地方去思考，去想象，你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暴躁。所以佛法界讲，人的一念可以让你成佛，也可以让你成魔呀。有一个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人生，有很多人经常讲，我多善良，却遭遇了这么多的坎坷，还患上癌症。而那些很坏的人，他们丰衣足食，福禄寿全，公道在哪里？其实学佛的人要懂得，就是三世因果。因为他今生受福报，他上辈子跟我们一样在苦修啊。我们要想得到来世的福报，想得到来世的福音，就是要从现在就开始种上福田，让自己的慈悲心广度有缘呐。有一个人去问一位德高望重的师父，这位师父慈悲地看着他说，你内心无恶，不会感到痛苦，有痛苦就说明你内心一定有相应的恶的存在，你经常痛苦说明你不是纯粹的善人，而那些你认为的恶人也未必是真正的恶人。如果他能快乐地活着，说明他不是纯粹的恶人。这个对方一听就傻眼了，明明对方是一个大恶人，我算一个好人吧，怎么师父一讲全倒过来了呢？于是就说，师父啊，我心地一直很善良，怎么会是恶人呢？师父说，你有什么痛苦吗？这个人说，像我这等有文化的人，工资低，住房小，工作劳累，前景不明朗， 眼看很多人他们不认识几个字居然发财了，还经常的欺负别人，你怎么让我能够服气呢？我现在说的种种，你还说我心中有恶，我就更不舒服了。这个师父说，哎，孩子啊，心中不平之气会从言语表情外露，这就会让你生出恶的根本。在人间，不是杀人放火淫人妻女才是恶，恶的本质藏在心中，因为你有恨心，有嫉妒心，有诅咒别人，恶言恶行，甚至不懂因果，产生对别人的报复心，都是恶，只是程度不一呀。所以有钱有利，更要当心，不要作恶。内心有不平的人，虽然行为上没有去作恶，但内心不善良，他恨别人富贵，嫌别人贫穷。当有人受苦受难，需要他去帮助救援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因恨弃善，这岂不是也是恶因啊？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，痛苦的时候你要想，因为它不是永远的，因为所有的苦会随着时间而消失，所以不要把痛苦放在心中，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中，就像一个电脑一样，天天把对别人的恨和嫉妒还有烦恼所有的不好的装在心中，时间长了你的电脑会死机的，时间长了你的心灵会出毛病的。在一家餐馆里，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买了一碗汤，在餐桌前坐下，突然想起忘了拿调羹，她转身去拿餐具，然后又返回自己的桌子。令她惊讶的是，等她回去，发现自己座位上坐着一个黑人，正在喝着自己那碗汤。小姐心里非常的愤怒，心想，这个无赖他怎么可以喝我的汤呢？但又一想，可能他太穷太饿了吧，算了，我也不去讲他了，让他一个人把汤喝完吧。于是小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与黑人同桌，面对面的又叫了一碗汤喝了起来。就这样一人一碗汤一起喝着，相互看着，默默无语。这时候黑人突然站起身，端了一盆蛋糕放在他们两人面前，蛋糕上插着两把叉子，所以两个人继续在吃蛋糕，吃完后各自起身准备离开。再见，美丽的小姐友好地说，黑人说再见。黑人热情地回答，他显得今天特别的开心和欣慰，因为黑人兄弟自认为他今天做了一件好事，帮助了一位贫穷又美丽的小姐。因为黑人走后，美丽的小姐才发现旁边的一张饭桌上放着一碗没有人喝过的汤，就是她开始的时候端着那一碗汤啊。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在人际的交往当中，常常会有误会和隔阂，为我们带来了猜疑和怨恨。只要我们心中有爱，互相谦让，有时候误会和隔阂就能让别人变成一种感动啊。学佛人要学会包容别人，替别人承担误会和伤害，就犹如我们的母亲为了把我们孩子养大，承担所有的责任一样，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呀。有一个寺庙，藏着一串非常珍贵的佛珠，据说这串佛珠是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带过的念珠而闻名。念珠的供养之地只有庙里的老主持和七个弟子知道，七个弟子悟性很高，老主持觉得将来我要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们七个人当中的一位，光大佛法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个佛珠突然之间不见了，老主持就问七个弟子说，你们谁拿了佛珠啊？只要放回原处，我不追究，佛祖也不会怪罪。弟子们都摇摇头，没有拿过。七天过去了，念珠还没有找到，老主持又把七个人叫在眼前，跟他们说，弟子们，只要承认了，念珠就归谁。七天过去了，还是没人承认。老主持很失望地说，好吧，明天你们七个弟子全部下山吧，如果拿了念珠的人想留下，就留在庙里。第二天，六个弟子收拾好东西，舒了口气，干干净净地离开了庙，只有一个弟子留下来了。老主持问留下的弟子说，念珠呢？到哪里去了？弟子说，师父，我没拿。老主持说，既然你没有拿念珠，那你为什么要背负这个偷窃之名呢？弟子说，这几天我们七个弟子相互猜疑，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认，其他的人才能解脱。念珠不见了，但是佛还在啊。老主持哈哈哈哈笑了，从怀里拿出那串佛珠，藏在这个弟子的手中，让他来传承衣钵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佛做人，有些事情不单要还自己清白，更重要的，心中要能替众生承担苦难，能够化解别人的烦恼，你就是在为众生祈福。要为自己想，也更要为别人想，那就是佛法的真谛呀。敢于替别人承担，这是一种境界，这就是一种大智慧。 所以现在的人经常怀疑别人，不理解别人，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，就会产生精神上的负能量，因为他经常会害怕。所以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和精神科学学者发现，重复性的消极思想、害怕、恐惧和担忧会增加老年痴呆症的风险。浙江有一位离休的人，一直觉得退休后别人看不起他，包括自己的子女也越来越看不起他，所以3年之后就得了老年痴呆。所以一个人长期的用消极的思维，把别人都看得对自己不好，经常看别人想捉弄自己，会导致自己大脑的受伤，会影响自己的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和自己的记忆力下降。所以我们遇到再多的困难和挫折，也要保持积极乐观，用信任、诚实、理解、慈悲心态来打消心中的负能量。这就是佛法上讲的，你已经开始在解脱的道路上了。人的心是天堂和地狱的制造者，有时候我们想得通了，我们就在天堂，如果我们想不通了，我们就在地狱。要学会自救，学佛开悟，才能逃出人间心灵的地狱呀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个走投无路、风尘仆仆的流浪者。这个流浪者一进门就说：我来到这里想见见这本书的作者。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本名为《自信性》的书，那是这个心理学家许多年前写的。心理学家请流浪者坐下，流浪者激动地说：一定是命运之神在昨天下午把这本书居然放在了我的口袋当中，因为我当时决定跳到密西根河了却此残生，我已经看破一切，我已经对一切都绝望，所有的人包括上帝在内，我都觉得已经抛弃了我，但还好我看到了这本书，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希望，现在我想见见你，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些什么。这个心理学家从头到脚打量了这个流浪汉，发现他沮丧的眼神，十来天没有刮胡子，以及紧张的神态，这些都显示他已经无可救药。心理学家说：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介绍你去见见在我们大楼里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帮助你东山再起，重新赢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一切。流浪者唰的一下跳起来，抓住这位心理学家的手说：看在老天爷的份上，请你带我去见见这个人吧。看他 拥有了生存的希望，这位心理学家就带他走到了一个窗帘布的前面，在窗户前面，他把窗帘布拉开，里面挂着一个高大的镜子，流浪汉可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全身。心理学家指着这个镜子跟他讲，就是这个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使你东山再起，那就是你，除非你彻底的认识他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，你会跳河；如果你认识了自己，你会有希望活着。因为在对你这个人做充分的认识之前，对于你自己或者这个世界来说，很多人将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废物。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换取自己内心的信心和自己的激情和希望。这个流浪汉朝着镜子走了几步，用手摸摸自己长长的胡须，对着镜子里的人长长的打探，想起了曾经，想起了对不起所有的人，他低下头开始哭起来了。几天后，这个心理学家在马路上碰到了这个人，而他不再是一个流浪汉的形象，他西装革履，步伐轻快有力，头抬得高高的，原来那种衰老不安紧张全部消失了。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摔倒了爬起来，那才不叫摔倒。如果一个人摔倒了爬不起来，那他就叫永远的摔倒爬不起来。所以他感谢心理学家让他找回了自己，而且很快地找到了工作。这个人果然后来成为了芝加哥的一个富翁。所以能救我们的人就是你们自己，能救自己的人也是你们自己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人在人间的失败，很多人是因为缺乏自信，认为我做不到，我办不到，从我开始就缺乏自信，因为没有从内心真正的认识自己，没有看到自己身上隐藏的内心力量。台长说一句话，我们本是一条龙，要真正的让这条龙飞起来，我们才能创造奇迹。其实很多人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因为人的能力就像一块钻石一样，埋藏在深深的土壤里，要靠你去把它挖出来。所以很多能力都是被环境所逼迫的。如果你一直安于现状，你可能永远发现不了自己，你自己的心中的钻石可能会被淘汰。有时候推自己一把，逼着自己突破自我，不要对自己常说我办不到，我不可能，这样你才会重拾信心，这样你才会创造奇迹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树的方向是由风决定的，人的方向是由你 内心决定的。所以好好学佛做人，经常的相信自己。很多人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很多人自己给自己很大的烦恼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想烦恼，没有一个人会使你们烦恼。有一位禅师，他准备去劝说社区的一个富人去捐款，为一位穷寡妇买煤，让他家里能够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。啊，这个禅师到了这个富人的家里，一直到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富人送他出门，站在冰冷的屋外告别，他都没有开口提要请这个富人捐款给这个寡妇的事情。这个富人陪着禅师走出门外，因为他本想陪着法师送出门外很短的时间，说一个再见就结束了。他也没穿上厚的大衣，因为他以为逗几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时候这个禅师一直在跟这个妇人谈这些事情，这个妇人冻得浑身发抖，然后这个禅师才提出捐款的事情。这个妇人他说，哎，师父啊，我们刚才在屋里的时候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提这件事情呢？这个禅师说，我想让您在答应我的请求之前，先感受一下寒冷的滋味。后来这个富人捐款为全镇子所有的穷人买煤过冬啊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亲身的经历过，你很难想象别人的痛苦。所以夫妻之间，先生不了解自己的太太，很难知道自己太太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少。一个太太如果不能了解自己的先生在为外面赚钱多辛苦，你也永远不知道一个男人的悲哀啊。所以能够和好和睦和爱，靠的是相互的理解。所以佛法要我们能够理解对方，要包容对方。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彼此的和睦，社会就会安定，国家就会兴旺啊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智慧有三个果报，智慧会让你得到三种善果。所以第一，如果有智慧的人考虑事情会非常的周到，如果有智慧的人讲话语言会非常的得当。第三，有智慧的人行为会很公正，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的心量那是无边无量的人呐。所以学佛人要善于谅解别人，谅解别人会产生奇迹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个太太啊，在炒菜的时候，她的先生不停地在边上跟她讲，哎，多放点油呀，哎，你火再大一点啊，哎，该放水了，哎，你怎么不翻一翻呢？结果太太说，是你炒菜还是我炒菜啊？是你懂还是我懂啊？那你来炒吧。先生说，太太， 不要生气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不停地讲我的。所以学佛人要挽回感情的损失，要让灯明灯照亮你自己的焦虑怨恨，不要让报复心理铺成你一生错误的道路啊。很多人一辈子不能理解别人，有时候误会他也就不理解别人。有一天有一个张玉，叫张玉，他在山间小路开车，正当他悠哉悠哉地欣赏美丽的风景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辆大货车，这个大货车的司机满口黑牙地摇下窗户，对着他大喊的一声，猪，猪了。这时候张玉一边开车，越想越不开心，越想越生气，于是他也摇下了车窗，对着这个人卡车司机大骂，你才是猪呢。刚刚骂完，他撞上了一群猪啊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卡车司机是看见了一群猪，看到他马上就要撞到了，是善意的去提醒他，但是他错误的认为，误解了别人，以为别人在骂他，那只会让自己吃亏，并且使别人的善意受到伤害。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要学会按耐住情绪，耐心观察，以免给自己事后留下后悔。我们人的一辈子就是不停地在重复着自己的错误，在后悔当中生活着。所以学佛人不能后悔，就要好好的修心，体谅别人，多多的把别人往善意上去想，多慈悲，你就靠近菩萨，言为心声，行为心态。所以不做坏事，就要常念阿弥陀佛呀。